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9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两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世界银行牵头的在太平洋铺设敏感海底通讯电缆的项目未有选出合同承包商。较早前与该项目有关的三个太平洋岛国政府听取了美国的警告，即中国的华为参与这个项目构成安全威胁。消息人士称，华为通讯技术公司对这个价值$7,260,000的项目进行了投标的。投标价格比芬兰诺基亚旗下的阿尔卡特海底网络和日本电器等竞争对手的竞标价格低了20%以上。华海通讯前身为华为海洋网络，多数股权是由上海上市的亨通光电有限公司持有。动物克罗尼西亚电缆系统旨在通过提供数据容量远大过卫星的水下基础设施来改善努努、基利巴斯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等岛国的通讯。两名直接了解投标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华海通讯的投标在这些岛国引发了安全方面的担忧，该项目陷入了僵局。这个项目计划连接一条通往关岛的敏感电缆，加剧了这些安全担忧。关岛是美国领地，拥有大量军事资产。加拿大情报界资深人士正公开倡议该国考虑进军一个他至今为止只留与他人从事的领域——外国谍报活动。曾经担任情报要职的三名退休政府官员这个月在加拿大最著名的全国性报章上发文表示，加拿大政府应该探索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者英国军情六处这样的独立机构的可能性。加拿大是否时候发展通过海外人力收集外国情报的能力呢？可能是时候了。这三名前官员在6月11号发表于多伦多环球邮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是这样写的，对加拿大来讲，收集外国情报从来都不是优先事项，因为加拿大东西两边都是广阔的海洋，南部是有好轮廓，地理位置安全，甚至连铲除加拿大境内外国间谍的工作，亦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留了给华丽的加拿大皇家骑警。据路透社从贝尔格莱德的报道，克森财政部长星期四6月17号表示，一个欧洲国家的金融机构已经准备好为克森欠落中国的$8,900,000债务进行再融资，使到这个阿德里海亚海小国能够节省开支并降低利率。中国将会包括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科索沃、北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在内的西巴尔干地区以及克森视为它用于扩大自身影响力的一带一路的一部分。北京已经在该地区投资了几十亿美元，主要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软贷款，可能会为欧盟东边扩大带来复杂性。中国在2014年提供的这笔贷款用于建设从克森的阿德里亚海沿岸到塞尔维亚边境的公路路段。克森是北约成员国，亦都是加入欧盟的候选国家。西藏流亡政府新当选的施政边巴次仁星期四6月17号表示，他将会尽一切的努力恢复同中国政府已经中断了10多年的对话。边巴次仁仲表示，如果能够促成达赖喇嘛重返西藏访问，将会是朝着迈出的最佳一步。边巴次仁是在接受美联社独家访问时做出上述的表示的。边巴次仁说，达赖喇嘛表达过重返他的出生地拉萨并根据他的健康状况顺便参访其他一些地方的愿望。达赖喇嘛居住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方的达兰萨拉。1959年藏人反抗中国统治起义失败之后，达赖喇嘛就流亡到印度，一直居住在达兰萨拉。边巴次仁指出，达赖喇嘛迫切希望解决中国和西藏之间的争端，他亦都会竭尽所能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 年53岁的边巴次人今年1月和4月经过两轮选举，顺利当选藏人行政中央施政。针对中国最近接连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北京当局严令各地政府排除安全隐患，并警告说要严厉惩处那些对发生重大事故的责任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安全委员会主任刘鹤在星期四6月17号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会议上下令，要对可能发生这类事故的设施进行安全检查，为庆祝建党100周年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官方在会后发表一份声明指出，近期安全事故接连发生，安全生产形势严峻，要求各级政府要坚决压制重大事故渗入开展化工和扩散、燃气管道、工业园区、危化品运输、道路交通安全等领域安全整治，全面排查治理各类重大风险隐患。声明仲提出，在防患安全事故的同时，都要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要强化社会方面的控制，坚决防止发生极端暴力案件。中国大型生活服务电子商务连锁企业美团的董事长兼行政总裁王兴近日受到监管当局的约谈，政府官员警告王兴要保持低调。目前仲不知道这次约谈的具体内容，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府正在以反垄断的名义对大型民营企业进行整顿，电子商务集团阿里巴巴和从阿里巴巴分离出来的蚂蚁金服的创办人马云等高层管理人员都受到监管部门的约谈。随后政府方面对两间企业的业务进行了深度整顿，并对阿里巴巴的市场垄断行为处以182亿元人民币的罚款。中国另一间网络公司腾讯亦都未能幸免，监管部门对腾讯先是约谈，之后当局亦都给予腾讯处以罚款，不过金额就比阿里巴巴小很多。腾讯因为两次涉嫌垄断的并购行为获得到两张罚单，每一张50万元人民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抗衡一带一路，专家提醒拜登重建更好世界计划不应该同中国比赛去花钱。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一项美国同七国集团其他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建设的计划，重建更好世界。这项计划被认为是美国为主要伙伴的西方民主国家首次提出应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计划的替代方案。專家指出，這項計劃必須確定更多資金來源，否則難與「一帶一路」去競爭。然而，專家亦都提醒，美國應該將基建投資重點放到較有優勢的領域，而不是去比較是否同中國花了一樣咁多的錢，做了一樣咁多的項目。據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白宮在6月12日發表的情況說明指出，这个是一个由主要民主国家领导的以价值观为驱动的高标准和透明的基础设施合作伙伴计划，旨在帮助缩小发展中国家超过40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需求。新冠大流行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这种需求。这个计划是在拜登总统所提出的全球民主与专制较量的大背景之下提出的。拜登总统说，制定重建更好世界伙伴关系的努力旨在动员全世界民主国家来到迎接世界面临的挑战，并帮助我们的人民，坦率地说是各地的人民。白宫说，重建更好世界计划主要在四个领域实施，气候变化、健康和健康安全、数字技术以及性别公平和和平等。白宫的情况说明提出了这个计划实施的五项指导原则：价值驱动、良好治理和严格标准、气候优先、强大的战略伙伴关系、通过发展金融动员私营部门资本、加强多边公共金融机构的影响力。重建更好世界计划的积极之处在于，这个是美国首次真的提出了应对一带一路的措施， 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大卫·萨克斯话：美国上一届政府在很长时间里面做出的回应是不要拿中国的钱，拿中国的钱会很差，但是他们并没有任何替代的计划。萨克斯是外交关系协会的独立特别工作报告《中国一带一路对美国的影响》的两名作者之一。他说，在很多种情况之下，中国是愿意为有巨大基建需求的发展中国家融资的唯一国家。全世界都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基建空白，他们七国集团承诺进行合作来到填补这个空白。但萨克斯认为，这项计划的不足之处在于还未明确更多的资金来源。我相信政府已经表示将会寻求国会为这项工作提供额外资金，这个是值得关注的事情，但我很难看得出怎样真正成为对一带一路计划的强而有力的回应，除非后面有更多的资源。据半岛电视台援引路夫特数据库的报告，截至到去年中，与一带一路计划相关的2600多个项目价值3.7万亿美元。尽管中国外交部去年6月说大约有两成的项目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白宫说美国将会寻求充分发挥发展融资工具的潜力，包括发展金融公司、美国国际开发处、进出口银行、千年挑战公司和美国贸易与发展处，以及诸如此类的补充机构。之外，我们还将会与国会合作扩大我们的发展融资工具，希望与私营部门、其他美国利益相关者以及七国集团合作伙伴一起，让重建更好世界在未来几年里面共同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几千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白宫表示，七国集团将会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并与其他各方一起协调努力扩大影响力。亚洲时报6月14号刊登的德尼亚内基卡马特的评论文章问到，重建更好世界资金将会附加在有关人权、气候变化、腐败和法治的条件上，那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会选择与侵入性条件相结合的融资计划去进行合作，而不是继续寻求中国的简化和没有附加条件的一带一路融资呢？美洲学会美洲协进会副主席埃里克·法恩斯·沃斯在接受美国之音英语组访问时表示，这个并不单止是在现在的融资和债务偿还之类的问题，而是有关战略叙事，西方国家能否做出回应，或者中国是否实际上已经成为各个国家未来的最终贷款国。外交关系协会的萨克斯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对中国贷款做出有很多的不满，一带一路被批评为债务陷阱外交。他说，所有建设项目的工人都是中国自己带过来的，他们不将技能传授给当地公司和当地的工人，有些甚至不能够提供通常以商业利率提供的贷款。此外，一带一路项目还出现了很多腐败丑闻。萨克斯表示，多年来一直有人在说我们只是想要有选择，而现在中国是唯一的选择，美国将会提供的是一个透明的替代方案，它具有更高的标准，希望还可以培训当地工人和转移技能。萨克斯说，我们不会提供与中国完全相同的东西，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他认为美国的计划是真正投资到有比较优势的地方，例如可再生基础设施这样高质量的项目，而且是能够将技能转移给当地工人的项目，有一些有一种资质的项目。他说，美国不应该将对一带一路的反应看成是我们是不是花了同中国一样那么多的钱，我们是不是有同中国一样那么多的项目。他认为这个不是美国应有的行事方式。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方面在全力应对新冠疫情，另一方面又都有自己的国内基建计划，他们有实力或者会将注意力专注在全球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吗？萨克斯认为，七国集团一致同意的重建更好世界计划就是新冠大流行后重启全球经济，帮助重建受疫情打击经济的一项措施。他们不将重建更好世界看成是同他们国内议程在竞争， 他们认为这两者是互补的，因为如果世界各地的经济体都增长了，那对于稳定和美国公司来讲都会更加好，因为他们会拥有更多的出口市场，和美国的贸易都会增加，所以他们认为这两者不是竞争而是互补。萨克斯认为，重建更好世界计划的关键在于美国与盟友进行合作，坦白地说，很多东西是中国可以提供而美国没办法提供的，例如美国没有一家在 5G 方面具有竞争力的公司，唯一可以和中国竞争的替代方案就是三星、爱立信和诺基亚，因此需要找到与其盟友合作的创造性方式来提供替代华为的方案，看来我们开始这样做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信号。还有，例如中国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出口高铁，而美国没有高铁产品，因此它需要考虑如何和日本合作来替代中国高铁的方案，这个就是说美国并没有对中国能够提供一切的替代方案，因此这个就是与我们盟友合作这么重要的原因了。此外，沙斯说要与一带一路竞争，与中国竞争，除重建更好世界计划，还需要在其他领域里面采取措施，例如在国际标准制定领域，中国投入大量资金，好像是在国际电信联盟里面制定国际标准，比如制定 5G 网络的标准，外界确实担心 5G 标准会倾向华为，而这又会对 6G 产生影响，因此他认为美国应该和盟友和合作伙伴一起在标准制定过程中重新发挥领导的作用。拜登政府还未有一个真正的亚洲贸易议程，沙斯说美国还未有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为期八日的旋风式欧洲之行，拜登总统与七国集团其他领导人宣布的重建更好世界计划成为受到广泛关注的倡议之一。据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这个计划将为全球中低收入国家的基础设施提供融资的机制，目的是要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有分析称，这个是全球最富裕国家首次直接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这样，重建更好世界计划究竟是什么来的呢？它是否冲击着一带一路的要害呢？和一带一路相比，它能够实现怎样的有效性呢？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萨姆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黄飞凌分析，如果重建更好世界能够与一带一路共存，则可以促使到一带一路做得更加好，竞争环境下的援助可以保证一带一路援助的质量，抵制腐败。他解释说，
这个新的计划其实是所谓重建更好美国的一个延伸，也是美国两党相当一致的对抗中国在世界上势力增长的一个反应。
黄飞凌说，这个新的计划其实是所谓重建更好美国的延伸，亦就是美国两党相当一致对抗中国在世界上势力增长的一个反应，因为大家都知道所谓一带一路的方案实施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北京为他的承诺已经花费了估计在$10,000亿左右的巨大资金，通过基建、港口、铁路等项目，试图能够在欧亚大陆、非洲以及更远的地方去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又有着国内经济的考虑，出口一些多余的产能等等。这个项目在2013年提出之后，现在已经是雪球效应，变得非常巨大，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就意识到必须要有所应对，所以从2018-19年开始，美国就已经采取一些措施，譬如说设立新的基建项目的国会法律，亦都成立了一个新的发展资助公司，国务院亦都成立一个核查的项目，甚至于提出要联合西方各个国家集体去融资对抗一带一路一个基建项目。这些做法其实给予美国一个重大的考虑的，就是认为中国的投资虽然给予第三世界国家带来一些基建项目的好处，但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现行的国际秩序的一些标准，所以美国 强调要透明化，要用环保劳工的标准。在这个基础上，拜登政府提出所谓的蓝点计划，所谓蓝点计划就是要评估各种的项目合不合透明化标准，合不合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的标准，以此作为对抗。现在这一步之七还要拿出钱来做一些应对的措施。我个人理解并不是要求中国不要做这些项目，而是希望中国能够做得更加好，更符合标准，这样大家都得到利益。旅法独立时评人蔡纯国认为，一带一路和重建更好世界并不是美中之间或者是欧中之间的对抗，而是两种援助方式的对抗。希望中国能够有所改进，在援助过程中遵守国际秩序。他解释说，
我并不认为是美国或者西方和中国两个国家的对抗，而是两种方式的对抗，两种方式的冲突。就是说，
蔡纯国说，我并不认为是美国或者是西方与中国两个国家的对抗，而是两种方式的冲突。就是说，中国一带一路的很多项目当中，很多报道说不透明、有腐败、不环保、违背劳工标准，当然也都不是所有的，有一些做得还是不错的。我到非洲一些国家没多久之前去肯尼亚，那条铁路修建得还是不错，但一大问题就是这条铁路目前和未来几年并不会赚到钱的，它是一个国家的项目，政治利益国家介入得太深，所以它真正的企业上的计算不足，导致企业负债以及银行贷款是否能够收回呢，都是一个疑问来的。就是说，这样一个对外援助的一带一路的方式，国家主导经济的理性计算不是足够充分，还有环保问题、劳工权利问题，这样的方式是应该压制的，应该有另外一种方式和它抗衡，这样使到其他国家有得选择。这个方式我们希望美国、欧洲推出来，也希望中国有所改进。这个方式就是透明，更加理性的计算，尊重环保，还有劳工标准，还有加强受援国家本身的独立、经济上的自主。蔡纯国分析，欧洲各国对一带一路一直持冷静的观望态度，认为中国企图通过一带一路积累的政治影响是很虚的东西。他解释说，
不的这种对抗的意愿现在还没有呈现出来。其实欧洲，首先是欧洲各国的，它预算这个已经非常紧，已经非常紧了，没有国家不是一个财政赤字的，特别就是疫情。
蔡纯国说，在欧洲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对抗的意愿现在还没有呈现出来，其实是欧洲各个国家的预算已经非常之紧张，没有国家不是财政赤字的，特别是疫情之后，所以要指望国家拿钱出来，甚至拿出比较多的钱来，可能性不是很大。关键是他们还是要鼓励私人企业的投资，然后国家在后面起作用。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个人包括欧洲很多人都认为，觉得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扩大政治影响没什么了不起。什么叫做扩大政治影响呢？在联合国或者人权委员会各个国际组织中，中国要尽可能多的国家去支持他们，使到他们有更多的选票吗？事实上早已经是这样的了，在联合国劳工组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其他的组织，中国总是最高票数，票数高过美国。实际上大多数国家在中西方冲突上总是要表现中立。什么是政治影响呢？中国要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或者是其他的基地吗？都没有。所以所谓政治影响是很虚的东西的。王飞玲不看好一带一路的前景，他认为这个项目已经部分失败了，中国政府牺牲国内民众利益，在国际上大撒币换来的所谓国际影响力，很难说有些什么实际的效果。王飞玲说，这么大笔钱都是老百姓的钱，老百姓没有一些机会去问一问这些钱究竟花了去哪里，为什么要花，为什么修建这件事到底有没有道理，有没有回报，这个都理不到。跟这个相比，西方的方案可能会更加少的腐败，可以控制得更加好，更加受到监督，因为在施工效果、环境保护以及最终的回报上可能会更好一些，这个强弱一定是明显的。我更加看好哪个呢？我希望两个方案都进行下去，因为我是比较相信竞争，有竞争有比较，大家都得到好处。跟西方比起来，或许一带一路亦是最后 在这里其股相当打到回府了。我个人对一带一路的前景不看好的，我觉得这个项目已经部分失败了。从各个方面来讲，唯一一个亮点就是它赚了一些临时的政治影响力、号召力，就是这样了。这些东西就好像浮云一样，一下子就吹走了，没什么失效的。最终受援国家会得到一些实际好处，铁路、道路、桥梁，但是他们是不是感激中国呢？很难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最近联名写信给拜登总统，敦促他制定新的战略应对中国核武扩张。专家指出，中国不单止大量扩充核弹头，送迅速发展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和发射导弹的轰炸机，目标直指太平洋美军基地和美国大陆。北京的意图或已经从他声称的维持最低限度核威慑升级到核武竞争。据美国之音记者希奇发自华盛顿报道，6月7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迈克罗杰斯、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迈克尔·麦考尔以及情报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德温·努涅斯联名写信，呼吁拜登总统制定新的战略应对中国高速核扩军。他们认为中国的核武扩张远比五角大楼的报告评估更为严峻。信中援引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海军上将最近的证词，中国核武储备预计在今后十年预计至少会增加一倍，甚至是两倍或者是三倍。信中写道，到了2030年，中国部署的核威慑力量规模可能会达到约1000枚弹头，中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达到核的军势。6月14号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2021年年鉴，表示中国在扩充它的核武库，并使之进一步现代化。依据年鉴公布数据，中国的核弹头从2020年的320枚增加到今年的350枚，俄罗斯仍然第一拥有6255枚，美国第二有5550枚，美俄两国今年都减少了他们的核武库。去年9月份，五角大楼对中国军力评估报告认为，在接住十年里面，随着中国核力量的扩张和现代化，中国的核弹头存库预计将会至少增加一倍。此外，五角大楼的报告还认为，未来五年内中国核武可能直接威胁到美国，因为中国的目标是在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上部署近200枚的弹头。报告估计最有可能携带这种低当量核弹头的是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对亚洲地区的陆上重要目标或者是太平洋海上大中型舰船具有精确的远程打击能力，而中国正在不断扩大东风26的导弹库存，这个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西太平洋不断恶化的军事形势。而北京正在发展的新核战略部署又令到形势雪上加霜。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建立陆地、空中和海上的核三位一体，即洲际弹道导弹、携带能够发射导弹的轰炸机和核潜艇。因此，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高层在公开信中表示，中国的弹道导弹武库比过去更有生存的能力，更多样化、更警觉，包括旨在管理地区升级和确保洲际二次打击能力的核导弹系统。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核信息项目主任汉斯·克里斯滕森最近在美国国会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指出，中国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从2000年的大约35枚，其中20枚几乎可以到达美国大陆的所有地区，增加到去今日的100多枚，其中几乎所有导弹都可以到达部分或几乎所有美国大陆。到了2025年，能够到达美国的中国洲际弹道导弹的弹头数量预计将会增加到200枚。克里斯滕森在国会的证词里面还对中国宣称的最低限度核威慑力量提出了质疑的。 他说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声称他们只有防御所需的最低数量的核武器，但作为一个多年来一直声称他小武器库构成最低限度威慑力的国家，中国显然应该解释一下一个不断扩大的武器库怎样亦都是最低威慑力量呢？对于中国迅速发展和集结核武器，专家看法主要集中在下面三种的。第一种就认为中国即使在十年内将核弹头数量增加，仍然远不及美国，所以北京仍然将会保持它的长期不首先使用政策。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克罗宁就表示，从冷战历史上来看，核武器的核危险比我们公开知道的要大得多，同时北京和华盛顿的领导人都是理性的，对不可以预见的突发事件的筹备不会令到我们陷入使用这些武器的境地。但克罗宁亦都表示，这种观点直接指向一个明显的问题，即中国为什么需要进行无意义的核武扩张呢？而因此第二种观点就提出了中国核武现代化的战略意义。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克里斯滕森或许代表了这种观点的，他认为在美中关系不稳定性不断加剧的时代，中国感觉更加容易受到突袭，并决定建造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东风26以及重新启动核轰炸机任务，咁就表明咗中国正喺度开发一种预警能力，允许固体燃料导弹喺发射井被摧毁之前就向美国嘅目标发射。用低俗嘅话讲，就系我死你亦都唔想你会生存到。呢种考虑显然加剧咗对国际核稳定性嘅破坏嘅，并导向咗第三种解释：核军事竞赛。去年九月，五角大楼嘅报告指出，北京已经将核力量置于超越最低核威胁的道路上，中国很可能打算在本世纪中叶建立一支与美国相当或者在某种情况下优于美国的军队。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提出反驳，称该报告罔顾事实，充满偏见，蓄意歪曲中国的战略意图。他并强调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过克罗宁认为台湾海峡局势可能是美中核竞争升级的导火线。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最近美国国会里面不断讨论台湾议题，即使你认为台海局势不会升级到核战争，这一种担忧正在驱动有关美国军事现代化的讨论。2005年中国解放军高层朱成虎曾经提出，如果美国军事干预台海冲突，中国应该对美国使用核武，而中国核威胁将会令到美国更担心洛杉矶而不是台湾。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海洋力量中心主任克罗普西认为，美国处于核打击力量现代化的最前沿，但任务尚未完成。我不认为本届政府了解它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就是在对抗中国激增的核力量，包括它们建立弹道导弹方面，以及再次向日本、南韩等盟国保证美国将会扩大威慑方面一如既往的强大和可靠。这个才是美国在该地区维持强大联盟的方式。他认为美国应该加大在西太平洋的核威慑力量，保持强大的联盟和强大的合作伙伴，只有这样中国才不会想和美国进行军事对抗，无论胜算有多少。美国外交政策协会高级研究员阿历克斯格雷也认为，保持美国强大的威慑力，确保它始终是最新最现代化的，是应对大国潜在核威胁的最佳武器。他认为美国最近几届政府持续聚焦维护美国的海底核威慑地位，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对于我们未来的海底主导地位非常重要，这个是美国竞争优势领域，对我们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至关重要。但他同时都表示，透明度永远是最好的良药来的。他说，中国核计划能够向我们发出挑战，正是因为我们对他知道甚少，因为中国不会受到美俄冷战后建立的军备控制制度限制，这样就让中国人在核领域独立运作了30多年。对于中国，我们没有国际制度，没有俄罗斯这样的可见度和检查能力，造成我们对中国现代化战略做出正确反应的重大困难。我们应该推动中国在核能力、使命和投入方面保持透明度。此外，在听证会上，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全球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罗伯兹呼吁国会建立综合的战略审查来制定国防战略应对中国，又包括了对核政策、威慑战略和部队规划的全面审查，以及全面列出不同威慑能力、区域与战略、进攻和防御、机动和非机动、核和非核的具体贡献以及控制风险。罗伯兹认为，上一届政府对导弹防御设定了简单目标，也就是随时随地摧毁针对美国发射的任何导弹，但这种策略恐怕已经不适用于今日更加复杂和众多的威胁。拜登政府必须制定自己的路线，因为中国将会通过军备竞争来保持它通过核报复威胁的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契希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位于中国广东省台山核电厂这个星期一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爆出有迫在眉睫的放射性威胁之后，中国政府处理危机事故的手法再度招致各方的审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3号独家报道，中国国企中国广核集团和法国电力巨头法国电力旗下的子公司法马通合资建设运营的台山核电厂发生了惰性气体泄漏的事故。法国投资方向美国能源部提交了一份技术求援报告，当中表示该个核电厂有可能发生立即的辐射威胁，而美国政府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对报告进行了评估。更加令人警惕的就是，据 CNN 获得的法国公司给予美国能源部的一封信，法方的警告还包括指责中国国家核安全局提高了台山核电站外辐射监测的可接受限度，从而避免核电站被迫关闭。这个消息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但是事件的当事方台山核电厂以及中国外交部都在第一时间问是否认该核电站的运行发生了问题。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司在回应 CNN 的有关报道所发布的新闻稿当中表示，连续监测环境数据显示台山核电站在安全参数里面运行，核电站以及周边环境指示是正常。新闻稿中说，核电站两台的机组各项的运行指称都是满足核安全法规，亦是电厂的技术规范要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6月1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目前台山核电站的有关状况满足技术规格书的要求，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水平未见异常，安全是有保障。但是法马通在美国东部时间6月15号晚回应美国之音有关台山核电站状况时候承认，核电站存在着性能问题。法马通发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回应，他们正在是支持解决中国广东省台山核电站的一个性能问题。根据现有的数据，该电厂在安全参数范围内运行，他们的团队正在继续和专家合作评估情况，并且提出解决任何潜在的问题的方案。法马通的母公司法国电力公司亦都在6月14号承认台山核电厂的一号机组存在着问题。该公司的声明中说， EDF 已经是被告知台山核电站一号反应堆主回路中中的某些惰性气体浓度是增加，某些惰性气体在主回路当中出现了一种已知的现象，在反应堆的操作程序当中已经进行了研究和规定。中国官方直到北京时间6月16号首次承认台山核电站的一号机组的确是发生燃料棒破损的故障，但是否认发生辐射泄漏的事故。中国生态环境部在他们的官网以及官方微信账号上面发布的有关负责人就 CNN 关于台山核电厂报道是答记者问的声明当中说，一号机组一回路放射性水平增高主要是与燃料棒破损有关，属于常见的现象。台山核电厂一号机组的堆芯总共有6万多根的燃料棒，目前推算燃料棒包壳破损数量大约为是5根左右， 破损的燃料棒占总数的比例少于 0.01%，远低于设计当中假设的燃料组件最大的破损比例 0.25%。 伦敦的世界核能协会的高级公关经理科布在通过电子邮件接受美国之音有关台山核电站运营状况的采访时候表示，大体上支持中国官方的讲法。他在电子邮件当中说，如果泄露者数量较少，核电站将会继续运行，直到计划当中的下一次补充燃料棒就台山。欧洲压水反应堆而言，在6万多斤的燃料棒当中，估计是有5个是受损。科布表示，这次发生在台山核电站的问题是属于运转问题，算不上是安全问题。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者克考特认为，由于中国体制过于强调对信息以及是随时的控制，这个使到外界是难以建立起对中国的信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世纪，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在北美大陆三雄鼎立。西班牙控制住佛罗里达，法国在北部和中部势力强大，而东部地区就是英国的地盘。这三个欧洲大国都知道，他们没办法在北美大陆上和平共处，这种局面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为了争夺土地和财富，他们的冲突遍及世界各地，前后延续了100多年，包括威廉姆斯国王战争、安妮女王战争、乔治国王战争，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法印战争。法印战争是由土地控制权引起的，是一场英国和法国在北美大陆争霸的战争。交战双方是法国殖民者和英国殖民者，以及和他们结盟的印第安部落。法国探险家是率先抵达大湖区、俄亥俄以及密西西比河的欧洲人，他们在这些地区安置商人和捕兽人，并建立了交易中心。但是英国认为这片土地是英国的，英国国王的次地，范围横贯北美大陆东西海岸。随着东海岸人口的增加，殖民者开始向西移动，白人的西进损害了印第安人的猎区，印第安人担心会丧失土地的使用。如果联合起来的话，印第安部落本来是可以抵御殖民者的西进运动，但是印第安各部落之间亦存在矛盾，因此缺少凝聚力。英国和法国开战之后，印第安部落亦分成了亲英和亲法两派。法国殖民者主要居住在所谓的新法国地区，是今日加拿大的一部分。那里的生活和南面英国殖民地的生活截然不同，没有宗教自由。法国领地里面的所有定居者都必须是法国人，并属于罗马天主教会，因此很多信奉新教的法国人只好住到英国殖民地去。而此外，法国人对建立殖民地不感到兴趣，他们关心的是 毛皮生意。英国人高价向印第安人收购了动物毛皮，损害法国的经济利益，亦都引起法国的不满。法国在今日美国宾夕凡尼亚州的匹兹堡地区建立过一个贸易点，称为迪海纳堡。但是英国人说这个城堡位于维吉尼亚，是英国的领地。维吉尼亚总督1754年派遣了21岁的乔治华盛顿前去同法国人交涉，叫他们离开。这位年轻的乔治华盛顿后来成为美国的第一届总统。对于英国人的要求，法国人一口拒绝。乔治华盛顿决定诉诸武力，他率领150人对一群法国人发动袭击，打死其中的10个人，从而引发了法印战争。英国部队在爱德华·布雷多克将军的率领下赶赴海迪纳堡参战。布雷多克将军打算打一场欧洲式的战争，也就是两军将士在开阔地里面正面冲突，一边向对方推进，一边开火。但是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就藏在树丛后面向英国人开枪射击。虽然英国人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但是还是输了迪海纳堡一战，布雷多克将军亦战死疆场。刚刚讲过法印战争的源头，以及英国人在迪海纳堡一战中的失利。法印战争的主要战场是在今日美国纽约州靠近加拿大边境的两个湖泊一带，一个是乔治湖，另外一个是乔治湖以北的上普兰湖，一直通到今日加拿大境内的蒙特利尔。这两个湖泊为法印战争提供了运输部队和保养的最佳手段。当时北美大陆上还没有几多的道路，控制着这些湖泊和河流的军事力量，同时亦控制着北美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法国人在魁北克和蒙特利尔有军事基地，英国人的军事基地设在纽约的哈德逊河沿岸，中间地带就成为巨大的战场了。1755年最后几个月，英国军队在乔治湖附近击败了法国部队，冲突进一步升级。法国人随即兴建一个新的军事基地，控制上普兰湖和周围地区。这个军事基地位于上普兰湖南端，是一个坚固的城堡，被称为卡利永堡。法国人修建卡利永堡是为了控制上普兰湖和通往乔治湖北部的地区，在受到进攻时提供坚强防御。法国人修建了两座相隔几米的木墙，在中间填上泥土，后来又用石头在外面加固了一层，城堡里面的士兵非常安全。而同时英国人亦在乔治湖南端修建一座类似的城堡，叫做威廉姆亨利堡。 法国将最好的军事指挥官蒙卡尔姆将军派往美洲指挥战斗。蒙卡尔姆将军1757年对英国的几座城堡发动攻击，其中之一就是乔治湖畔的威廉姆亨利堡，英国指挥官被迫投降。蒙卡尔姆将军保证只要英军投降就能够受到优待，但是印第安人就没有遵守这种承诺，大肆杀戮英国士兵和殖民者，死者没有确切的人数，可能有1000多人。1758年，一支强大的英国军队对上普兰湖畔的卡利永堡发动猛攻，蒙卡尔姆将军组织防守，卡利永堡坚不可摧，法国军队以少胜多，击退了英国的进攻。英国人第二年卷土重来，在阿默斯特将军的率领之下，终于击败了法国人。英国人将卡利永堡改名叫做泰孔德罗加堡，成为法印战争中一个重要的军事中心。泰孔德罗加堡在后来的美国独立战争之中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魁北克战役是法印战争的转折点，英法两国1763年在法国巴黎签署了停战协议，英国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收回了对相关土地的控制权。法印战争结束之后，从北美大陆东海岸一直到密西西比河的大片土地都归英国所有，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归西班牙。为了不给英国人过来，法国将西部自己控制下的所有土地都给了西班牙。除了今日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一带的西班牙殖民地之外，西部的大片土地仍然在印第安人的控制之下。今日在法印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两座城堡都对外开放给人参观。虽然原始建筑几乎完全是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后人根据城堡的设计图纸重新修建，再现了城堡当年的面貌。城堡周围乔治湖和上普兰湖的景色美不胜收。好多人到那里度假享受户外生活，当地还有美国国家历史公园之一萨拉托加，以及乔治湖州立沙滩公园。没什么人会想到250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恐怖的战斗。
好了，咁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开车去到游乐场坐过山车，他们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h boy 以及 Scaredy Cat。
Oh boy, isn't this amusement park great, Li Hua? I can't wait to take a ride on the roller coaster.
Oh boy, 我知道你很恨来这里坐过山车，但是你说 Oh boy 是什么意思来的？
Oh boy is a common American expression that really has nothing to do with boys at all.
咁你头先话 Oh boy 又系点解啊
？When I said Oh boy, I was expressing that I was excited about coming to the park and that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n we're going to have today.
所以你话 Oh boy 系表示高兴同埋兴奋。
Oh, that's right, Li Hua. Oh boy, look at that. There's someone selling cotton candy. I love cotton candy.
我从来未食过棉花糖噶，好唔好食噶？
Oh boy, is it ever! It's so light and sweet, I'm sure you'll love it.
Oh boy, Larry, 你看那边有旋转木马。
Well, let's take a ride on the carousel. It'll be a lot of fun. But did you see the roller coaster, Li Hua? Oh boy!
什么话？刚才你说 Oh boy, 好像不是挺开心的。
I just saw that roller coaster flips you upside down, and I really don't like roller coasters that flip you upside down. Oh boy.
诶，但系你头先唔系话 "oh boy" 系开心嘅意思咩？
Well, it all depends on your tone, Li Hua. If you say "oh boy" like this, it means you're happy. If you say "oh boy" like this, it means you're concerned or dismayed about something.
哦，我明啦。Oh boy 可以指令人开心嘅事，亦都可以指令人担心嘅事，完全就睇个语气。
That's right, Li Hua. It all depends on how you say it. I can't believe I'm so worried about riding this roller coaster. I'm usually not this much of a scaredy cat.
乜嘢系 scaredy cat？听起来好似冇胆鬼咁嘅意思
喎。You're absolutely right, Li Hua. And right now, I'm feeling like a big scaredy cat about that roller coaster.
你而家有啲咩感觉啊？
Well, right now, I have this tight feeling in my stomach, and I'm shaking a little. See? Look at how my hand is shaking.
我惊嗰阵都会手震嘅，个心啊仲会嘣嘣声咁跳添。
What about you, Li Hua?I thought you told me once you didn't like riding roller coasters. Why aren't you acting like a scaredy cat now?
我以前都唔敢坐过山车噶，后来咬紧牙关试过一次，发现一啲都唔得人惊，而且冲落嚟嗰阵啊，仲好刺激添。
Okay, I'll try to be brave and ride the roller coaster with you. So, is there anything that makes you feel like a scaredy cat, Li Hua?
讲起嚟就好丑怪啦，我最怕嘅系游水咯。
You are a scaredy cat about swimming? Why is that, Li Hua?
因为我细个嗰阵冇机会学游水，所以大个咗之后唔单止唔敢落水，连坐船都惊啊。
You know, my mother is a big scaredy cat about flying on planes. She doesn't like the feeling of going up into the air.
诶，我听讲好多人都怕坐飞机，去咩地方宁愿开车或者坐火车。
My mom is like that. If she can, she'd rather drive or take a train when she travels.
唉，每个人都有自己怕嘅嘢嘅。
Well, I think people are scaredy cats about things they think are dangerous.
你讲得冇错。不过如果乜都惊，乜都唔敢试，咁唔系好无聊咩？
Maybe so, but I'm still feeling like a scaredy cat about that roller coaster. Do I really have to go, Li Hua?
Larry, 我保证你唔会跌落嚟噶。So stop being a scaredy cat and let's g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oh boy， 用嚟表达高兴又或者担心嘅情绪；而另一个咧就系 scaredy cat， 系指胆小鬼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